同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一同读第十二到二十二节。那当然，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赞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请上帝的仆人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把这段经文读过两遍了。其实我们主日学也读过了，主日学啊，我们今年的主日学特别有一个 quarter， 有这个三个月的时间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今年虽然已经到了中秋的了啊，不过我们的记忆还是可以够得着啊，到年头的这个整个事情都还可以记得到的，记得着的。这一段经文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从传统上面来讲啊，大概是保罗早期的书信，里面比较没有像是在罗马书里面呢、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解的，讲解到比较深入，有系统，有层次啊，里面有很多有关于圣徒个人的属灵的恩赐的、救恩的教义的等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比较像是这个家书啊，里面当然也提到很多真理上面的提醒跟教导，很重要的信息的传讲，但是它是偏向于一个教牧书信。传统上面它并不是属于教牧书信的范围里面。通常我们讲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呢，我们说有监狱书信啊，又因为有几封是保罗被下在监牢里面他所写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监狱书信。另外有几封是称之为教牧书信啊，我们所熟悉的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啊，我们把它归类在教牧书信里面，因为它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它特别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教会各方面，尤其提到了教会里面的同工怎么样设立，在里面服侍的人、服侍的、负责来牧养的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样的立场啊，在这种品格上面、恩赐的操练上面、待人接物的态度上面等等，在教牧书信里面都提到。传统上面并没有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归类在教牧书信里，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你读了再读一遍，好好把里面的字句做一个这个思考，做一个比较对照，你会发现这一段话很有教牧书信的口吻，那个语气啊很像的。你看这边讲到什么？讲到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我们劝你们，劝你们要对如何来对待教会里侍奉的人。这些人我们一般来讲 就好像是教会的负责的教会的领袖们啊。这个我们如果避免用这样的词汇，好像有一个这个高低，有一种这种为身份上面的这种差别，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字眼的话呢，它里面所提到的就是那些负责侍奉服侍的人。他说我们劝你们对这些人呢，因为这些人劳苦啊，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参与许多方面的事情。有哪些方面的事情呢？有一些治理方面的事情，有一些讲解劝勉方面的事情，这些人你们要敬重他们。所以很有教牧书信的语气的，就是讲到教会里面的事情，是吩咐每一位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稍稍回顾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时他们收到这封信，那个时候啊，他们其实是一个新兴教会，才刚刚起来不久的啊。大概保罗在他们当中啊，顶多大概三个月多吧，可能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在局势的那种环境的这种压力底下，保罗也不得不先离开他们啊。人虽然离开了，但是心一直惦记着他们，所以他到了雅典等耐不住，赶紧打发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回去探望他们，到了哥林多就写信给他们。所以他们收到这封信大概在半年的时间之内，保罗离开他们半年的时间之内啊，保罗的书信都已经到他们的手里面了。所谈到的就是在提醒这些初出信主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要晓得在教会里我们应当我们的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角色，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彼此对待呢？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守住自己的身子呢？又如何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有哪一些功课是特别被提醒的？有哪一方面是我们必须要格外殷勤去追求的？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注意，要境界，要远离，要不去做的等等，通通都在书信里面保罗有所提醒的啊。所以你看他这边一开始保罗这边讲，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教会生活，有时候感觉这个太笼统了啊，教会的生活太多方面了，太多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层面来看。不过我就是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来讲，这段的经文我今天也只能讲前半部，后半部啊，我还留着下一个主日我们再继续来思考，还是同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先看他着重在他的前半段，这里面保罗这就提醒你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待那些在我们当中劳苦服侍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要敬重他们。这些人呢，在主里面治理教会的，好像当一个 administrator， 一个在行政事务上面也有，教会无论大小，总有很多的人之间的事，事务之间的事，有内部的事，有外部的事啊，也有很多需要有这一方面同心的，有恩赐的，能够来一同管理，来治理。同时呢，在弟兄姐妹当中，教会团体之间一定有很多人际关系之间所产生的紧张的关系，或者是摩擦啊，或者什么，或者是个人的软弱。他底下他就提到了，有的软弱，有的灰心，有的不按规矩行，那这些人服侍的人，教会的同工们就有这个责任了，就有这个义务，就有这个责任， 要来劝诫这些人。所以呢，他特别提到，那么他们这些人呢所做的工作，因着他们的劳苦，因着他们的治理，因着他们的劝诫，他们所做的这些工，我们必须用爱心格外来尊重他们。好，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一般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对待服侍的人，对待这些侍奉者，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很可能就是这个教牧、长职之类的啊。那个时候，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有没有这么样齐全、完备的这种啊整个教会的建制，可能还没有啊，可能就是一些热心、一些啊同工们在那边参与服侍的，大概还没有分得出那种所谓的教牧、长职之类的。有同工团，这些人每一位信徒都必须敬重他们，都必须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保罗讲完这个之后呢，他也对一般的信徒们有一些交代。对一般的信徒们什么交代呢？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他是对着每一位弟兄姐妹讲的。这封信并不是单单写给教会的负责弟兄，或者是写给他们的同工团队，这封信是写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还特别提醒到保罗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这封信呢，要念给教会的所有的人听。换句话讲，聚会的时候不是单单同工会念给同工们听而已，是教会聚会的时候要念给全教会弟兄姐妹们听的。所以他这边讲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的，每一个人都要听。所以他也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么你们彼此相处呢，你们彼此相处也要和睦，彼此和睦。然后啊，他也提醒教会侍奉的这些同工团队们，你们呢有这样的肩膀上面有这样的担子，你们手头啊有这些要做的事情。什么样的事呢？他底下特别提了几件事情，他里面特别提的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教会里面难免会有这样的事情，难免会有所谓的闲杂人等。当初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进到了这个要往这个到旷野去啊，敬拜耶和华上帝。那时候很多人一块出去，估计大概有200万人呢、啊，有200万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出去。圣经里面还特别提到，他说里面有所谓的闲杂人等，那些人就成了发怨言的这种群体了。啊，碰到追兵，碰到前面有拦阻了，哎呀，这些人呢，首先就由这些人的嘴里面发出怨言，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也发怨言，闲杂人的难免，团体里面总会有这样的少数的人，不守规矩的人。这些人呢，我们刚刚在读第四章的时候啊，保罗隐约暗示提到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不安静生活的人啊。怎么讲呢？他们怎么叫做不安静生活？因为保罗讲，他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啊。这里面说明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教会里的成员有一些呢，他们不安静，整天呢喜欢串门子，喜欢去讲闲话。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提到了这样的人，说这些人呢不自己亲手做工，所以保罗特别吩咐一定要亲手做工， 吃自己的饭啊，要自己做工才有收获，才有所得。要在教会里面一定以一个为优先，就是自己要能够自立，要能够自理，要能够自己好好照顾自己，这样才能够谈到彼此相顾，才能够谈到彼此这个对待，能够相爱，能够扶持，能够帮助，能够造就人。每个人都必须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保罗这边讲呢，是要立志做安静人，做自己的工作，亲手做工，要做自己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人对真理的认识有了偏差错误，就影响到生活里面，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可能变掉走了样的了。特别是保罗在那边传讲，告诉他们我们要等候，我们在生活在这世上是有盼望有应许的人，而且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那我们的上帝的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会亲自降临。到了时候主要显现的，要把我们带进到他的荣耀里去的。现在把我们从这个撒旦，从这个偶像的这种糊涂的黑暗的生活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教导我们，要我们预备，要等着。那主什么时候来呢？有没有一些征兆？有一些征兆。所以到一个地步，有很多人呢，热心到一个地步，就整天把所有的这个心思都摆在这个上面，摆在等候主来的事情上面。这样子并没有错啊，按道理讲，这是一个信仰的表达嘛，是一种我们对盼望的这种热切的等候啊，是抓到主的应许啊。但是怎么样等候主来呢？这个就变成是另外一层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不能够只说我等主来。那么你等主来，你要不要去撒种？一个农业社会里面，季节到了，你要去撒种了，你要去耕田了，你要去除草，你要去施肥，你要准备等着收割，那到底你做不做呢？啊，这个就是当时代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啊。当然在圣经学者里面对这一方面他们的讲法有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来看，从保罗所给我们的这些字眼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揣摩得出，那个时候有很多所谓的信徒，教会里的会友，这些人整天呢，他就在等等主来，主要来了，甚至有的人到一个地步，还敢假借保罗的名义来散播这方面的话。在第二章里面讲到，有人敢借着保罗的名义写信传讲，讲什么呢？讲主就要来了，讲主马上要到了，主的日子如何，那影响到一些人了，这些人就不亲手做工了。为什么？你还要麻烦去买菜，还要来煮饭，免了。因为为什么？你白花了这些功夫，说不定煮下一刻就来了，饭还没煮好，炉火不能没办法关了，煮都来咯。那么撒种的呢，要不要报名去进修上学呢？花多少时间？三年？哎呀，太长了，不用了，煮马上来了，你还要读什么？那这样子一来一搅扰了，就不知道如何来预备自己啊，等候迎接你的主。这个是圣经里面先知都开始讲的话，预备迎接我们的主。但是问题是你怎么预备，你怎么样在世上面来预备 等候主再来呢？所以这个是圣经上面历史上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圣奥古斯丁他就讲到这一方面，他说就算是主明天再来，今天我该去撒种我还是去撒种。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守住自己的身份的，这个很重要。我们该做什么，不要有一个托辞一个借口。所以说主要来了，我们何必有这个 long term investment 或者是有一个很长期的我们的一个宣教计划，或者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追求一个努力，不要了，不行。圣经上面这边就告诉我们说，那些人我们要提醒，不守规矩的人，是不是？之前我曾经也在这边跟诸位讲过，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最后的那一段，保罗特别讲，他说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因为有些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啊，就是 they are not busy, they are busy body。啊，就变成 busy body， 到处串门子，到处好像去讲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自己呢不好好不做应当做的工作，不行的。所以这里面保罗特别对这些教会里的侍奉的人也有提醒，他从三方面来提醒：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也有的人呢灰心的，遇到挫折灰心的，而且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呢是因为信主的亲人离世归主了，主还没有来，糟糕了，主如果还没有来就先走了，那么主来了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像回应主的来吗？所以对主来的日子有偏差，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主来到底我们等候他的人有些什么样的指望，如果认识的不够的话，就影响了还存留还存活的人。所以这些人很可能就有点而丧气了，灰心。原先指望着主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这个携手习伴呢，我们一起来见主的面。现在结果呢，你撒手先去了，我们有亲人先离开，离我们而去，那么到底主来了的时候，他们会是怎么样呢？被撇下还是如何？所以保罗他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都讲到主再来的事情。严格来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讲几乎每一章都讲到主再来的事情，每一章都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第二次来他的再来的事情。那这边在前面第四章的结尾第五章的前面也都讲了，讲到什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我们不要为他们难过，觉得好像他们等不到了，等不到，不是。因为在我们改变背题到空中与主相会之前呢，号角吹响，他们要从死里面复活，他们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呢也会改变背体呀，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的，因为血肉身躯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的，一定经过改变了。所以不需要为这个事情丧志，不需要为这个事情颓丧，好像灰心。所以同工们就有这样的责任，要勉励灰心的人。也有一些人可能软弱，这难免的，有的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的人看日日都一样，是不是？有的人，这是保罗他提到的，所以保罗他也很了解每一个人都是 独特的在主他的创造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所长，可能都有他所短，每一个人对圣经上面的真道的了解，信仰的建立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在这一方面强壮坚强坚固，有的人在那一方面他就比较软弱，所以他这边讲要扶助软弱的人，那向众人要忍耐。所以这里面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有服侍的人侍奉的人，有一般教会的成员，彼此之间有些什么样，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信徒们对待这些劳苦的人侍奉的人服侍的人，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要敬重这些人，这些人他们来治理，他们来劝诫，是不是他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使教会有纪律，他们要勉励那些灰心的人，要把他们拉起来，要能够站立得稳，软弱的人要使他们能够得着坚固，在真理上面，在主的恩典上面能够刚强起来。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这就是教会生活啊，这就是教牧书信的特点啊。所以名义上不在教牧书信之内，但是它里面的教导十足的是教牧书信里面的内容。彼此之间呢，他说你们彼此之间也要和睦，你们彼此之间生活上都要谨慎，无论是谁不可以以恶报恶啊！无论是啊我们自己，无论是我们相处，都要追求良善。好，到这边基本上我们讲到了教会他对整体来提到的，他也对个别的，保罗也对个别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有所交代吩咐。这后面这一段呢，从第16节开始到第22节啊，这一共七句话了，这啊是不是七句话啊，七句话啊，从16节开始一直到 我的眼睛有点蒙蒙的啊，这个一则是眼睛睁不开啊，另外一则是点了眼药，有一种朦朦朦朦胧胧，有一种朦胧的美，哈哈，看不清楚啊。16节一直到22节了，这几句话里面呢，保罗提到了，固然是对整体来讲，对整个教会是有一个整体性的一种交代吩咐，也对着个别来讲。啊，有很多教导的话，其实啊，我们不需要严格来分，这句话是对着整体来讲，那句话对着个别来讲，因为同样一句话都有这两方面的功用，都有这两方面的用意，要对着整体来讲，也对着个别的信徒来讲。这一段话里面，我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分成这个三点，啊，怎么讲呢？有三点是要的，有三点是不要的啊，这个就帮助我们记忆了啊。三点要的是什么呢？三点要的是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这三个是要的啊。我们要三要三不要，三要要什么呢？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还不单单是心血来潮的时候我喜乐一下啊，有喜事临门的时候我喜乐一下，不是，他加了副词在那边，常常喜乐。祷告呢也不能够事情到了临时啊，好像我们的俗话讲临时来抱佛脚了，不可以的啊。所以他特别提到，不是因为我有事情了，我有难处了，我有麻烦了，我有头痛的事了，我们赶快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去。 他说要不住的祷告，也是有一个副词来修饰这个祷告，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然后呢来谢恩。你说有感谢的事情我来谢恩啊，这个合情合理。但是保罗不是说你得着好处来谢恩，他说凡事谢恩。这三个副词啊，两个是比较属于时间上的，要经常性，常常不住；另外一个是指范围性的，凡事，凡事谢恩，都是带着有啊那种那个幅度的，涵盖的这个时间呢，或者是范围啊。凡事谢恩，你说哪些事啊？凡事，所以很可能不顺遂的事也是啊，是不是？也要教导我们，在这个逆境的时候，在不如意的时候，也要学习谢恩，凡事谢恩。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们呢一定要借着祷告祈求感恩，把我们心里所要的来告诉他，来告诉我们的父上帝，来祷告啊。这里凡事谢恩，很可能是考验，很可能是这个软弱，很可能是逆境，都需要的，需要凡事谢恩。这个里面保罗他特别提到，他说这就是主的心意，而且这是主上帝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个多好，有的时候我们一谈到上帝的旨意啊，我们就想到很大的事情，想说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我能够创建起一个差会，上帝的旨意要打发我们到哪个地方去，要建立一个福音的据点，要开创一个宣教的工厂，上帝的旨意建一个大礼拜堂，上帝的旨意我们如何如何啊，要使你成为大布道家，要使你成为大牧人，这其实都是上帝在个人身上他的引导跟感动，他的装备，他可能他引导你，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硬要把这些事情跟上帝的旨意连在一起，不太恰当，不太妥当，因为这是上帝在个人身上的一种引导跟感动，他带领人都有不同他的作为，都有不同，我们都是他手里的工作，要预备带领我们做不同的各样的事情。那他这边讲到了什么？讲到了是上帝的旨意啊，这个旨意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而且是对着我们的生活来讲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教会里的生活，我们常常要提醒，常常提醒我们，各自提醒，我们也彼此提醒，我们应当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因为这就是主的旨意啊。所以主的旨意并不是要我们好像上刀山下油锅那种这个江里面来斩蛟蛟龙啊，啊山上来打虎，这个天空上面来射雕的那样子的那种不得了的大事，那叫上帝的旨意，不一定的。上帝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说就跟生活息息相关，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好像把我们的生活像这个布匹一样织起来的那个经纬线一样，就是这么样实实在在，就是这么样普普通通，就是这么样脚踏实地的，要什么？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其实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里面也提到了，要叫我们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要我们离开淫行， 追求圣洁，成为圣洁，这是第四章一开头的。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啊，这是主耶稣基督透过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命令，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要我们远避淫行，成为圣洁。所以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上帝的旨意其实啊，我们这边特别提到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不是为了那个旨意，而是那个旨意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时每一刻里面。这里面我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只单单谈喜乐这个词汇啊，这个喜乐这个词汇我们大家都很熟了。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啊在这边有一段时间讲腓立比书，我们特别强调提到过，在腓立比书信里面出现的这个词汇用的次数特别多，大概前前后后有喜乐啦，有这个欢喜啊，一共有17次之多啊，用到这个喜乐。而且我们马上可以记得的，腓立比书第三章这个第一节，第四章第四节就提到了，说要靠主喜乐，而且保罗还加重语气讲说，我再说要喜乐。哎呦，好多地方同样的字眼，就跟这边的字眼一样，就换句话讲，这个喜乐是个命令。但是我们也知道喜乐啊，不会因为你命令我喜乐我就喜乐起来了，没有那回事的。我们也知道啊，有的时候这个喜乐不是说你要就有的了。换句话讲，保罗这边所提到的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主的旨意为我们定好的，但是同时也是我们要追求要学习，这是我们的功课。你一定要知道说你为何喜乐，你什么原因喜乐，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在他的荣耀里面。所以保罗特别提，他说我们如今呢，已经站在他的恩典里面了。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头前面两句话，他说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就站在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还不单单是站在现在的恩典里面，我们还盼望，我们还有一个指望啊，等候那将来要显现的这个荣耀。所以呢，就欢欢喜喜的，就欢欢喜喜的等候了，是不是？就算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哇，保罗他就引述了，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产生什么啊？这个我可能次序颠倒过来，可能错了啊。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当成功了，使我们有明白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喜乐啊，我们应当要学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因为上帝有这个应许，还有呢，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享受救恩之乐，他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给我们。一个人呢，在主的面前有悔改的心，享受了救恩这个赦罪的恩典，这个人就容易喜乐。心里面有亏欠的，有什么担子、重担的压住，很难喜乐，这个也是事实。你里面一直挂记着什么事情，或者一直有见不得人的什么事情，那你很难喜乐起来，顶多强颜欢笑，堆了笑容啊，这个外面虚伪的一个面罩而已了，这我们也都知道的事情。一定里面磊落了，一定里面担子能够脱落掉的了，在主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笃信不疑到他的跟前。那你说 你喜乐不起来，你就容易在主里面喜乐起来了。所以这个喜乐其实里面很好像很单纯很简单，与我们生活里面大家人人能够明白的这个字眼，但是严格来讲学问大得很哦，这个学问真的是大得很。因为这不是靠你命令，靠你吩咐，靠你去勉强，靠你去装，没有办法的。那一定是从内心里面，一定是有所依据的。这个喜乐不会无缘无故的，这种事情你喜乐，你里面有一个盼望，一定有个缘由，一定有一个根基，一定有一个基础在那边的。所以这个喜乐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做一个专题我们再来谈。而且呢，我特别要提的，我这一阵过去一直想要来用一个主题来贯穿，用什么主题呢？就是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新造的人，不是说我初信主那个时候是新造，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旧了啊！你信主多少年？40年，哎呀，那你已经40年的旧的东西的了啊，变成慢慢慢慢变成古董了。不是，因为他上面讲啊，圣经上面讲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新造的人，而且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应当是不断的被更新的人，不断的新。所以呢，外体可能呢、啊、一天一天会衰弱了，会老旧的了可能，但是内心呢，一天新是一天。这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事情，是不是？外体虽然一天一天不行了啊，老了旧了，但是内心呢要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做新造的人是一直新的，要恒心，要长心，要不断的被更新的。这个信念一定要奠定起来的啊，信成为新造的人，一直不停的新。那问题是，那么新造的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新造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新造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生活的表现？诸位，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在好好重新来好好来学这个课。因为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健忘掉了，很多事情上面我们软弱掉了，分心掉了，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分心，就把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我们束诸脑后了，束诸高阁了，抛诸脑后了。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来讲解啊，每一次都来提醒我们，这里面告诉我们，新造的人，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有喜乐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吩咐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就算是有人亏待我们受逼迫，你也要喜乐啊，是不是？那是他讲到的这个福气当中的这个尾声的地方，他特别提到了。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什么？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啊！所以以后盼望了仁爱堂能够这个枝叶茂盛了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分堂啊！我建议我们就用个喜乐堂，仁爱、喜乐，这个和平、良善什么？我们继续下来啊！盼望了，那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所以换句话讲，我们生命里面呢、啊，应当 build in， 应当在里面呢、啊，应当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内心里面要有的。这是保罗这一段书信里面，我们只讲了前面这一半，我们下一半，另外一半，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我们来谈。所以我们这边讲到三要，底下有三不要，这三要很重要。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主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复习 再一次在主的话语上面被教导被提醒，我们要知道如何彼此相待，要追求和睦，一定要追求良善。在主里我们应当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主，这是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要我们能够活出有主你自己的生命来。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